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在我们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迎来春天，我们更迎来能够一同来交流交谈，对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跟我们生命非常密切关系的源头。我想今天我们是传福音的聚会，所以我们特别要来欢迎我们当中的这些的福音朋友哈。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格外的欢迎你，好不好？请你挥一下手，好，我们就一同的来欢迎哈。特别是那些的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呢，你挥一下手好吗？好，让我们来欢迎你哈。不少位哈，好，非常非常的谢谢。我看见有各种年龄。我们能够共同的聚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好，我想这两天这边东岸的气候也回暖，我们看到春回大地，我们看到很多树枝都渐渐的发芽。其实我们的人生，我想不但我们喜欢春天，喜欢那种活力、生命力，我们也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活力从哪里来？我们的生命力从哪里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永恒，事实上你有时候会觉得春天秋天也差不太多，好像看见自己一天天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觉得慢慢的体力也下降，觉得慢慢的各方面的活力好像从何谈起呢？时光又非常的快速哈，对我来说，上次来这里一眨眼已经是26个月，是2014年的一月。那站在这里的时候，好像恍如昨天一样，哪里晓得一眨眼呢，已经是800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其实你我的日子在地上，在日光之下，我们都同意非常的快速。但是我们又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活力，这个底气从哪里来？这份把握从哪里来？事实上，你必然会想到，这跟我们生命的源头有密切的关联。刚刚梁弟兄提到耶和华，好，耶和华是爱，那么耶和华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的所谓信仰，那这些的宗教信仰大概里面都不可或缺的一定有一个所谓的上帝的存在啊。无论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为我们的佛教，我们的道教啊，虽然这些本身源头上其实是一种思想，它并没有这种所谓有位格的上帝这个观念，或者说其实可以归纳为是属于无神论的观念，但是呢，因为到了咱们中国，跟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有非常密切的这个结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上帝怎么能够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呢？所以应该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像，可以有一个形象，可以有一个让我们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那么所以你后来发现，慢慢的这个思想呢，就变成开始是所谓有这种的神啊、上帝的观念出现，那人呢就把它做成各种样式哈，叫做菩萨也好啦，叫做玉皇大帝也好啦，那总而言之呢，就把它放在庙里面供起来。那我们觉得呢，这个上帝呢是不但伟大，而且呢也有点可怕哈。一般呢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意思没事最好不要找他哈，保持点距离以测安全。找他的话呢，因为万一他的一发怒啊，那我们全死定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有时候人也用这种心理哈，比如杭州呢有一个灵隐寺，大概很多人去过就知道，在西湖边很热闹。那我以前经过呢，就觉得那边的治安、交通比较乱哈，门口停了很多自行车、脚踏车，因为人们要进去烧香拜佛。有一次我经过一看，一辆车都没有哈，管理的好好的，我也没有看到几个保安，我就觉得奇怪，我说这个他们用什么办法？后来发现他们就在那个墙壁上面啊，写了几行大字哈，非常有效果。那个字上面说，警告那些乱停自行车者啊，你再乱停， 屠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哗全跑掉了、啊、哎呦这招太灵了、啊、那些停车的刚才一看那个菩萨很生气，后果太严重了，所以呢赶紧跑吧，停得远一点。所以呢一方面人会想到上帝，但是基本上也不了解这个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是谁呢，到底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如果我要求福我要得好处，大概我去找他一下，那平时的话呢就敬而远之、啊、万一这个祸求不到，这个福求不到、万一还出点问题麻烦。所以呢一方面人就抱着很矛盾的这种心态。那我记得上海复旦大学哈，那个大学蛮有名的，那有一次出了一道题给学生，结果呢学生看完以后都傻在那儿愣在那儿哈，就把这个题叫做神题哈，就太奇葩了太奇怪了。那个题目说，请问如来佛和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那么学生想来想去的就很难回答，因为按照我们一般讲这个如来佛这个法力无边，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以跳出他的手掌心，那换句话说当然一切都归他管。但是玉皇大帝就生气了，谁怕谁谁服谁，这个我管你哈，按照行政级别那玉皇大帝统管整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如来应该归他管。那么到底谁比较大呢，就争起来了哈。这个问题有点像这个国务卿跟这个总统，或者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两个怎么回事呢。那当然学生回答不出来，其实那个题目呢他本来也不要你怎么样去回答，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回答。其实那个题目出的本身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大概信仰里面有一点点乱了。因为本来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所谓佛家的概念，一个是道家的概念。然后咱们中国人民呢一般来讲也搞不太清楚，管他呢，反正进庙就拜，逢庙必拜、啊、所以呢通通拉在一起，那么这一下呢就有点像关公跟秦琼打起来这种感觉，两个不在一个朝代，但是两个竟然可以互相的比比啊，看看武功谁高。那其实我想一方面我们人很清楚的了解，我们这样有思想的，我们这样追寻意义的，或者说我们这样对永恒其实是非常渴慕的，怎么可能真的没有永恒呢？如果真的没有永恒，那么第一，永恒这种思想怎么进到我们脑海里面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真的没有这样东西的话，怎么可能我们只要是人都会非常渴望得到很久啊，你暂且不说永恒，大概都希望比较长，你都希望自己的寿命比较长，你都希望比较的能够人生那个活力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种思想从哪里来呢？如果真的没有永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永恒，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对意义的谈论本身是毫无意义，对不对？因为你谈意义干嘛呢？如果任何东西都是在短暂的时空里面就消失无踪的话，本身意义就毫无意义。因为意义一谈的意思就是指它这种的永存性，指它这种的恒久性，指它这种的能够产生的强大的力量，那个才是意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本身没有永恒，那么意义其实毫无意义。但是你发现我们人呢又脱离不了问意义。那最简单的就体现在人，你发现我们所谓的要知其然，或者我们人有一种特性叫做追根刨底，那一般就表达在这个为什么。我们人常常不只是看见一个表象，我们会很自然的去问为什么呢。这是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发现这其实也是人跟动物的差别，因为动物基本上它就不问这个问题，所以呢弄了半天的猴子，1000年前猴跟现在呢它住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因为它不问 好，我们人呢常常就问，为什么我就这么简陋呢？我难道不能够把它发展一下吗？为什么我们只用这样古旧的这个用那石头去砸东西呢？那难道不能把它提高一点吗？因为人问为什么，所以你发现人的这种创造力，人的那种思维力、思考力，就好像迸发出来。如果没有了为什么，完全就失去了这一切所谓人类的进步。那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是从哪里会得来这样的一种思考力，这样一种创造力？因为为什么本身刚刚讲过，其实跟意义一定连在一起。我们好像谈到意义的时候，这就是启发了、触动了我们来问为什么。那我想对于中国大陆的，大概我们小的时候最耳熟能详，像我这样年龄，大概就是一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啊，非常畅销，非常流行。那里面问了一大堆，大概有十万个左右的为什么哈。那本书当然很吸引人，其实呢，那个本身就是告诉全人类，我们人之所以不同，就是我们在问 why， 我们在追根寻底。我们在追寻价值和意义，我们在追寻我们整个人生所要表达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我想这些都是其实非常显而易见的，也因为这样，所以人类基本上会很共同的会想到有一个所谓超然的上帝，把他用各种的东西想要想尽办法把它表达出来。那甚至于像中国大陆，我相信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所谓无神论的国家，意思说我们这些神神叨叨的这些都不信。那这是其实也是一个表象哈。一方面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那在几千年的这种发展里面，大概有神的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真正所谓彻底无神的思想，大概也就是这不到100年，差不多从49年以后，因为我们是确认我们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啊。那么经过多次的这种的政治运动也好啊，各种的政治教育也好呢，总而言之的，大部分人觉得说好，我现在啥都不信。但是大概你没有注意到有几个事实哈。第一，你会发现我们在最无神高峰的年代，我们用了最有神的办法在表达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无神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同意的，因为我发现有些长辈比较年长一点，大概这个50多岁60岁以上的，那他们到了北美呢，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特别进了教会就觉得说太像了，怎么这么像呢？你们有这个查经班，我们有马列小组，你们有圣经，我们以前有毛选哈、哦。哎呀，你们唱歌，我们以前也唱歌哈、哦。这个我们以前唱的叫做中字歌哈、哦。那你们有这个同工啊，这个主席啊，这些牧师啊，这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哈、哦，好像是发现这很像哈。因为很自然会勾起他们一些回忆，你难道不觉得吗？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讲一句话可以顶一万句，那是绝对最至高无上的。那这个那种歌曲也好，这种用词也好，其实你都知道，那个词完全用在上帝身上。就好像现在我们中国有个邻居哈，在北边叫做北朝鲜，也叫北韩。虽然是一个小胖子，大家都记得哈，才30几岁，胖胖的这个，但是他们有一首歌叫做"没有他，我们一个都不能活"哈。有时候怎么可能30几岁？你凭什么说没有你，我们一个不能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突然就觉得似曾相识啊，太耳熟了。以前说这个。爹亲娘亲也好，什么，总而言之就是，反正没有他我们也活不了哈。那一方面你就觉得这些都是所谓最无神的，哪里有上帝？但是呢，用的办法是非常有神的，而且呢，这一招还真灵啊！因为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呢？大家这样山呼万岁啊，这样如痴如狂啊！哎，为什么？因为人里面其实是有这种特性。这个叫做人的 nature of religion, nature of worship, 人本身里面有这种宗教性和崇拜性，这是不可否认，这是很多人类学家已经老早做过研究。所以你发现一方面我们那一招是非常有用的，只是换一个角度，只是说把上帝这个概念换成一个人。那你说现在大概好一点吧，现在名字已开啊，我们这个哪里可能的，这以前当笑话一样。你稍微且慢一点下结论啊，我发现人其实还是一样，你现在不过常常有时候把这个东西换作某一种人，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那个叫做偶像啊，这个某某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有些喜欢某某电影明星啦，有些喜欢体育明星啦，有些喜欢这个那个，反正总而言之他好像也能够主宰你啊。这个比如像前两天这个 Kobe Bryant 啊，这个体育明星，哇，那这竟然有人坐了飞机特别飞过来啊，那门票我一看，虽然那地方离我们家蛮近的哈，不过这个我是连周围都不敢去哈，因为那个全部挤得人山人海的，那一张门票大概平均大概2000块钱左右哈，一张门票，那还都是2000块，大概你拿望远镜大概看的也是一个小黑点这样。基本上你要坐到前面一点看得清人的大概就是要5000块以上。那这个还不要说，那有些你看到啊，还没有碰到他，已经在那大哭啊，突然间就激动到会大哭。那总而言之这个，那有些人说这些我都不敢听，反正然后他下面一句话没讲出来，谁是神啊，我就是。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说一切靠我自己，一切凭我，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我啥都不靠，我啥都不信。后面他差点要讲我就信我自己，有些人就直接讲出来。那么其实你的言下之意还是你就是神。所以在我看来，其实第一，没有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可能存在。当你在追寻源头意义的时候，其实你在找神，只是说你以为没有神，因为这个上帝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我就是神。但是大部分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背景的，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说啊，算了，以前我们受过骗上过当，这个弄了半天啥都没有，这个人也死了，真的当老人家走的时候80几岁，我那时候还年龄比较小，我真的觉得那一颗地球应该不转了，因为我怎么可能啊，因为从小听的都是万岁啊，这万寿无疆，怎么突然间80几岁走了，哇，那一刻我简直是觉得这应该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啊，这不后来发现地球还照样转啊。我想总而言之呢，第一，我们这是我们的事实，那问题就在于到底这位神是谁，到底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到底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刚刚梁弟兄提到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哎，张弟兄蛮有意思哈，你们的这个上帝叫耶和华，他有个儿子叫耶稣，爸爸姓耶和华，儿子姓耶稣，都是耶家的。他认为这个大概都是姓耶的那一家。其实耶和华呢是非常有意思，刚刚弟兄已经讲了，他的意思就是自由而拥有。那怎么会自由拥有出来耶和华这个发音呢？原因是因为当上帝自己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差遣摩西要去把以色列的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么这个摩西就跟他说，那你现在差我去要去见法老，那非常危险的，我当年为了逃避法老的追杀我就逃出埃及，现在这样去都不变成自投罗网，他可能那个通缉令都还没有过期啊，这虽然经过40年啊，但是我一提摩西当年这是非常轰动震动整个埃及国家的，那我现在去，那么他一定问了，这是谁差你来的，你怎么有这个胆子来啊，那我怎么跟他讲呢？我一定要介绍说谁猜我来的，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你是谁，让我可以向他介绍。那么这个上帝就说，你就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那么自由拥有呢，其实原来希伯来文是4个字母，非常特别，这4个字母对应的这个罗马字母，或者说拉丁字母，或者说现在你对应的英文呢，其实就对应这4个字，叫做 YHWH。 那这4个字 母的意思就是，其实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是更简单了，就是 I am who I am， I am 或者直接了当就是 I am。 那么当上帝说你介绍他说我就是那一位我是，你会觉得蛮奇怪啊，那等于好像回答了又等于没有回答。如果现在你说张路加请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马上说你是神经病啊，因为怎么可能我问你说你是什么又是你是，到底你是谁，你就发现这是有限跟无限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我们有限的一定要用所谓限定词来表达，因为本来就有限嘛，所以你必须要加限定词。比如你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工程师啊，以前是，我现在是传道人，那么我是中国人。总而言之，你加上一个东西来确定你是谁，但是你发现你有完没完了，你是没完没了，因为你可以加很多东西。你单单想到了，因为当你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其实那也不代表你；当我说我是工程师，也不代表我；当我说我是传道人，又不是完全代表我；当我说我是男的，其实也不代表我；当我说我是上海出生的，也不是代表我，对不对？你一定同意吗？因为你加了一个东西，其实只说明了你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加又不行。但是你发现无限者他只能用这一个回答，这是最准确的回答。当他说我是就是我是，意思说我是包罗一切，没有一样大到不在我的范围，也没有一样小到不需要我去掌管，我是 everything。 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了这样的词，就是 I am all and in all， 我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概念是不得了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才真正上帝的自我介绍，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这个上帝好像中国的过去很多概念，这个管这个，这个管这个啊，好像你找生孩子去找观音，你要发财找关公啊。那么其实观音也好，关公也好，很多你一查，很多都是人啊，包括什么妈祖啦，什么在台湾现在非常流行啊。那本来是一个瑜伽女孩，我想这个人如果现在活过来，自己都吓一跳。哎呀，我怎么变神了？这些人怎么抬着我到处走啊？其实是蛮有意思啊，就是想那明明是人怎么所以其实真正的上帝，第一你就知道，如果他要自我介绍也必然只能这样介绍。所以我是就是我是的，当然中文翻得非常准确，因为中文如果直接说我是，那按照我们中国的语境有一点点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把它翻作自由而拥有，那个太准确。我觉得当时的这种的翻译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发现自存自由拥有，其实呢也可以翻作自存而永存，因为在英文里面这个 be 动词，这个是的动词常常也跟那个 exist 那个存在的动词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其实这里也可以翻作我是自存，我是永存。那你就知道在所有的宇宙里面，如果不是那位创造者，那其他呢，第一他一定不能自存，对不对？比如我们人能不能自存，当我们人以为一切靠我自己，我是，差点有人说我就是神，其实你一对照用上帝的定义，马上他就出问题。他能自存吗？他不能自存。我们人一定要靠呼吸，靠空气，靠阳光，靠雨露，靠食物，我们才能存在。一旦把外面的存在拿掉，我们就不能存在。所以这个叫做不能自存。那么第二呢，能永存吗？有人说大概一块石头可以吧，这个石头你看地球上好像也没看到旁边，放到星球月球上大概也还可以放在那儿。但是你仔细用显微镜在观察，自然界里面只要是被造的通通都在变化，它都在消磨，它都在衰退。所以换句话，它能永存吗？一定永存不了。当时间再延长的时候，这个东西渐渐就衰退，渐渐就消失，渐渐甚至于就消失了。所以要满足既自存又永存，那一定是上帝，一定是那位超然的，已经不在这个所谓被造界里面。 所以当上帝这样一说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启示，可以说整个人类里面第一次这样石破天惊的，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那么这四个字母呢，那你就发现其实 YHWH 的这四个字母通通都是所谓元音啊，最多 Y 跟 W 有点像半元音。那么一般要发音，你如果拿掉 AEIOU 这五个元音字母，任何一个语言都是这样，你把这个元音的音素拿掉了，你发不出来。那发不出来的话，那你当你进入敬拜的，或者当你要跟上帝交往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你发音发不出来嘛。所以呢，犹太人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因为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Adonai， 这个词呢英文把它叫做 Lord， 就是主。主这个词是以前他们常常用的，但是主这个词呢其实它的用法是非常广的。所以当他们想到上帝既然他自己启示 YHWH，那么他们就把 Adonai 里面的那个 AOA 这三个元音呢就插入到 YHWH 里面，所以呢这样放进去以后呢，这个词就变得可以发音。那么这个发音呢就是其实呢是中文的耶和华是非常接近这个发音，那英文呢就变成 Jehovah， 实际上呢就是 YHWH 的这个再把 Adonai 这个元音放到里面去。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耶和华呢原来是上帝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至存，我是永存，或者说我是就是我是那一位。那么耶稣是谁的？耶稣是，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已经出现过， Joshua 就是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一模一样的这个发音。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所以当上帝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把这个名字给我们看见，就是告诉我们他是那位 Savior， 他是那位拯救者。所以你现在知道并其实这个刚好在中文里面这两个发音都以为是好像耶啊，把它翻译成这个其实跟这个可能蒙古啊什么元朝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姓耶的那个姓是毫无关系。一个告诉我们这位上帝非常奇妙，非常伟大，他自存，他永存。第二，这位上帝他愿意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那么这位上帝的生命，你说讲了半天好啊，就算我同意，那么问题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他干嘛要跑来找我呢？他当他的上帝，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像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你们这个大概就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大概你相信他，他就存在；你不信他，可能他也不存在。很多人持这样的想法。那现在你看看，上帝不只是介绍他是那一位，其实他还非常清楚的启示他的生命跟我们之间的关联。我相信这里有三个词，你一定在生活里面有感受。第一个叫做灵，第二个叫做光，第三个叫做爱。首先你的同意，这三个词其实都是所谓超然的，或者说超物质的。现在超物质这个词已经常常被用了，我们曾经在那种年代，所谓非常唯物的年代，你都不能提那些词，因为那些词叫做唯心主义，叫做形而上，看不见的啊，那看不见的那就是你臆想出来的，不存在的。那现在的人比较客观了，我们就现在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绝对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已经没有了，因为人们大概都同意每个人都有所谓心灵世界，同意吗？你不同意有心灵世界挥一下手好吗？大概估计现在因为这个虽然心灵世界你发现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每个人同意，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那这些东西当然是构成了我们内在心灵里面有一个空间，有一个 world 那外面的世界看得见摸得着，那我里面的世界，但是呢我会思想，我有情感，所以呢 灵，很多人当然对灵的层面的了解还是停留在大概就是思想活动啊，心灵活动，但是第一你已经不排斥用这个词灵。当然圣经里面讲灵远超过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灵这个词英文把它翻作 spirit， spirit 的意思实际上是更高的，就是人的本身的真正的那种存在。我打个比方，有一点像手机哈，我们每个人都用手机对不对，那现在有没有人还在用大哥大有吗？大概没有了，因为大哥大太古老了，你现在不太可能再用那个。那大部分人呢用所谓智慧型手机，但其实无论你用什么手机，你大概知道只要被叫做手机，它一定是具备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它的外壳，虽然这个外壳呢是可以从很古老的、很原始的、很机械化的那种慢慢慢慢变成现在很小的、很薄的啊，这个苹果啦、什么三星啊、这个小米啊、这个总而言之呢华为啊等等，现在很多人用，那越来越先进。但是其实既然叫手机，它一定需要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够接收信号，这是具备手机一个必然的条件。如果它不能接收信号，那么其实这个手机也不能叫手机。那么信号或者说一个手机呢，它基本上就是信号接收器，那借着这个信号它接收，然后它可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图像呢透过信号来做传递。但是你大概会同意，手机可以千变万化，而且手机一直在改进，旧的淘汰，新的产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信号是从来不变。信号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发现？大概到现在100多年，最早在加拿大最靠近欧洲那个地方叫做 St. John's， 那个地方科学家在那里做实验，在一个小山丘上面，结果发现说竟然有回音得到了。那么所以那个小山呢现在叫做信号山丘 Signal Hill， 那个地方他们建了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当时那些科学家的辛勤的发现。你知道其实信号是非常奇妙的，人们以前常常想这个地球圆的，那虽然电波已经在之前发现了，但是总觉得这些东西要走大概是走直线，那么地球是圆的，那么如果说要从伦敦到我们美国这边，那要跨越地球这样大本这个，那么它怎么走呢？结果竟然发现信号它可以贴着地球外面有一层电离层，它可以跑，所以地球是圆的，那个电离层刚好把地球围起来，它就贴着电离层就可以这样走。哇，那个一下发现是不得了啊，人类从此进入到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但是是不是人可以造信号？你发现造不出来，人可以造了一些接收信号的那些，你用信号那个塔也好啦，用各种设备元件、把信号接收，你有没有办法造的？没有办法造。换句话说，其实手机在千变万化，但是当你拿到手机，你知道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机械的电子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叫做它在用信号在发表。那么这个信号你如果没有这种电磁学的背景，你说哪里有存在？我根本看不见摸不着，乱讲，反正就是这个机器打开我就1000里之外，我跟可以讲话了，我看到图像了。所以你发现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上帝创造的不会变也不需要变，人造的那真没办法，那真是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再怎么设计总不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啊。虽然有人说这个地球到现在好，真的好像圣经说的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他们又加了一句话 All the rest all made in China， 剩下都中国制造，因为现在你在美国大概要买到不是中国造的非常困难。不过其实你发现上帝造跟人造之间一个天差地别，上帝是 creation， 上帝是 create， 创造，人只能是 making， 人只能是 made。 换者说，你只能用上帝创造里面的材料，你去做一些加工，做一些组合，那是可以的。但是你想要无中生有，想要造出像上帝一样永恒不变的东西，那门儿都没有，那根本是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你就变上帝了。当你不能这样，你只能承认说你还是人。其实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所以第一现代的人对灵不会排斥，因为他知道一定 something 在人里面，好像手机里面那个信号一样，非常奇妙。手机你可以扔掉，可以更新换代，那个信号不变了，还是在你。无论将来什么几代，有人说现在苹果三代四代到七代六代，虽然有些人非常郁闷，说你们买苹果七代，我只能到超市买七代苹果，意思说那个差距太大了，因为现在手机也不便宜。不过但是你其实会发现，重要的第一是灵，第二呢光。那明天我们特别要讲光，今天就不多讲。其实光是非常奇妙的，你在自然界看的光，就是它能够杀菌，能够消毒，能够带来光，能够亮，能够给你温暖。自然界的光尚且这么神奇，上帝说我是真光 True Light， 那是把上帝的本性，刚刚弟兄也提到了，在他毫无黑暗。我们人其实最怕黑暗。如果你冬天你赶到这个阿拉斯加那边住半年，算你厉害哈，因为那边虽然有不少华人，基本上到冬天全部跑到美国本土来了哈。他们觉得那边实在是最难以忍受，就是那种常年在黑暗里面，那个实在人有时候会真的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神是爱，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谈的那个奇妙的大爱。一方面你就知道，刚刚弟兄提过，其实没有人不需要爱，也没有人对爱完全毫无知觉。而且呢，几乎是从婴儿出生一直到你年满年老发白，你最不可或缺的你的生命里面就是爱。当爱抽离了，你发现有人说马上那个生命就变成黑白，或者马上就感觉你所有谈的意义也好，所有的追求也好，所有的活力也好，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把里面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抽离了。但是我们人大概基本上很少去问，到底这个爱从何来呢？到底爱哪里来呢？我想刚刚我提的这个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是上帝直接的启示，而且很特别，他就特别通过一位跟他有非常密切交通三年半，那个人本来也是一个，其实你看他的背景会很诧异。这个人呢，跟我想在座大概没法比啊。以学历来讲，这个人小学也没上过，他们那个年代，那职业也没法比。他是打鱼的，我们当中也没有打鱼的哈。他虽然这里也靠海，不过。那这个人呢，而且基本上家里面世世代代打鱼，所以什么官二代啊富二代跟他完全扯不上边啊。就这样一个，就是这种在做的最最底层的活啊，完全毫无知识，旁边人都说这种叫做小民啊，不但没有知识，而且呢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跟了耶稣三年半，听他的教导，观看他，从一个陌生者渐渐变成一个同行者，到最后变成真正做耶稣的学生。到最后他自己的介绍就是，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因为他最后发现，这个生命不是地上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这完全是上帝。你发现一个人不单是能够认出这样，但如果头脑，那没有什么稀奇了不起，你跟一个老师大概你最后也可以有一些知识。这个人是直接发现，这个老师所带来的东西把我改变了。这个约翰叫做，现在你发现约翰这个名字大概是用的非常广泛的哈，这个很流行的啊，我家里面就亲属里面好几个叫约翰。这个美国也是，全世界大概这个，我这次到欧洲又发现一大堆的约翰啊，通通都是叫这个约翰。那这个人呢， 因为他跟生命把他交给耶稣，跟耶稣连上，神就把许多的启示透过他发表出来。那很特别的就是这三样关乎上帝生命本质的启示，借着约翰把它表达出来。神说，我就是光，我就是爱，我就是灵。再一次在这里出现等号，换句话说，当上帝说我是爱的时候呢，一点都不违背他的我是，因为他的生命全部就用爱可以表达。当他说我就是光，那个又表示他的整个生命完全可以用光来表达。当他说我就是灵，那你就知道他完全是那位超然者，是那位永恒者，是那位不变者，是那位完全不受时空限制的，就好像手机的信号一样，不会更改。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借着这位约翰把他启示出来。但是不但启示出来，而且把他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讲出来。你比如这个经文说上帝是灵，所以当我们人去寻找他，去敬拜他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对你的工具。你不能说我到实验室去做个实验，因为那样没有用。你做实验对的是那个物质界你可以做，但是你对那个灵界你就不能用这样的办法。你可以做你的所谓的实验，意思说你可以去向他祷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以为说上帝好像被一本教科书在限制，好像像我以前写一些公式一样，我做做实验看看上帝是不是符合某些规律，你一定会失望。所以这里说，如果你要去敬拜他，你要跟他有关联的话呢，你需要去用你的心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第二呢，需要用诚实。诚实这个词呢，其实是中文的翻译，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真理，就是你要按照上帝启示的他告诉你的法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拜上帝，如果你看其他的宗教，常常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愿意怎么样拜就怎么样拜，你以为信就灵，不信就不灵。上帝这里说不是的，如果你要跟我发生关系，第一用你的心灵，第二呢照我的方法，用我给你的真理。所以这里这节圣经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说，第一，上帝生命的本质他是灵，所以我们要去靠近他，我们要去寻求他，我们去敬拜他，都必须第一用我们里面的灵，第二在真理里面，在他所给我们的规模里面、规范里面。那么这个这里就很清楚，你说我们人里面有没有灵呢？上帝老早告诉我们，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用尘土来造我们这个身体，但是他把灵，他把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气吹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有灵的活人这个词更准确的应该把它翻作，我们就成了一个灵的活物。你知道这是不得了的，我们人之所以会有意义的追寻，之所以会有永恒的渴望，都跟这个有关了。我们就成了一个灵的活物，所以基本上我们人重要的就是灵。今天很多人常常忽略了里面的，去追求外面的，那个实在是本末倒置。我们其实有非常独特的尊荣的地位，我们叫做灵的活物。但是你会发现，一旦灵死掉了，一旦灵跟上帝隔绝了，我们就不再是那个活物了。真的，我们变得没有了活力，我们变得有人直截了当讲，我们现在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发现，当人里面所谓那个灵气儿，那个灵不见了，那真的，其实他到后来干嘛呢？也许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者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这个那个。但是到后来呢，慢慢就暮气沉沉啊。到后来呢，就我记得上次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打油诗啊，真的就是这样。他说没有上帝的人怎么活法呢？叫一岁出场亮相，爸妈不晓得没跟我们商量就来了啊。 然后呢十岁天天向上，那个时候比较有活力，二十远大理想，三十奋发图强，然后四十基本定向，五十呢就告老还乡，六十打打麻将，七十拉拉家常，八十晒晒太阳，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挂到墙上，上去了就走完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啊，那基本上人生好像就到三十左右还奋发图强啊，什么远大理想啊，那以后呢就打打麻将啊，反正干嘛呢何必呢，就真的是这样，叫做灵一旦没有了，你发现我们其实也不能再叫做一个活物，实在讲就是就好像讲难听点，我们就在等待嘛，等什么，就等死了，对不对，就等最后那一刻到来。所以其实这里告诉我们灵非常重要，因为当灵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才有真自由。这个是讲两个方面，第一你知道灵本身它是超物质，当然有它的自由，我们人现在你如果走出去不走门一定撞墙，你还是没有自由，被封在那个封闭里面，当你在灵里面你当然有自由，但是其实这里讲的自由更是讲到我们在真理里面被释放，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公义、圣洁、良善、慈爱这些我们人一直渴望但是觉得遥不可及，好像明知道那个标杆但是永远达不到的那种痛苦里面，而当我们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好像被释放了，那个锁链把断开了，原来我们可以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他的生命是自由的，他的生命是不能犯罪的。所以这里讲到非常重要的，而且讲到这个灵，当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以后，那个灵在里面会长大，那个灵在里面会丰满，那个灵在里面会让我们越来越像主的形状，带出那种生命的荣耀。我想这一部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很快的跳过去。你发现圣经多次的提到，不但把上帝的生命讲出来，而且这个生命跟我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它是光，所以我们这里很特别好。约翰说，我们不但是亲耳从主所听见的，而且成为报给你们一个信息。他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很特别 ，message。有时候你会觉得光跟 message 跟信息有什么关联呢？你现在发现了。刚刚我讲过这个信号也好，这个信息也好，其实光也好，像最近科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叫做引力波的发现，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引力波里面带着非常重要的 message， 因为引力波它的衰退性很弱很小，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真正找出宇宙背景里面的引力波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追溯到最初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发生的一些情形，因为它里面带着 message。 我想你在2000年以前你怎么想象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学问的，他怎么会把这些词连在一起，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一般的人很难会想象用这些词把它连起来，它是光，然后这个光又成为一个 message， 怎么可能，怎么理解？所以你越读圣经你就越发现这不是人的启示，这不是人的智慧，这不是人能够想出来，他已经完全超越了时空，把上帝的启示带出来。而且那里说这个光呢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在你的光里面我们还能得见光，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怎么在你的光里面我们得见光？换句话说，你在主的光照里面，你在上帝的生命里面，结果你越来越看清楚，你越来越好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发现这位上帝的奇妙，也越来越对你自己的定位清楚。那神是爱，我想让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人一生会追爱，我们一生离不开爱。这里说我们能够相爱，我们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来的，而且是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没有爱他根本不认识神。 但是接下来说上帝怎么表达他的爱呢？神借着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让我们得生命，他爱我们的心就显出来了。很多人常说这上帝 奇怪，好，这个老来找我，老让你们打电话给我，本来今天晚上看电影的，结果突然收到电话，我本来也不好意思啊，说什么某某有个从加州跑来一个，然后呢，好了好了，我来这个，到底，你看在这里，其实上帝说他要表达的是一个爱我们的心，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拯救，重要的是他要神爱我们的心就显出来了。我想如果你是父母，你常常对你的儿女真的会百般的疼爱，但是对儿女常常有时候他们也不太理解你的爱，好像觉得这样那样不要做啊，这个要做啊，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这样。也许做儿女的最不愿意听的就是爸妈这句话，我是为你好，我这是爱你，对不对？你是听的都烦了。但是有一天当你自己当了父母，你就知道你爱他真的爱得无以名状，但是你爱怎么表达呢？你一定想尽办法把你的爱要表达给他。有什么比让我们能够脱离短暂进入永恒？有什么比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有什么比让我们脱离仇恨进入真正的和平？有什么比让我们脱离苦毒进入真正爱的里面更重要？人类一直在寻这条路，你发现古今中外各种办法，用政治的，用军事的，用经济的，用哲学的，用思想的，用政，林林种种，这不就是人的追寻吗？但是找得到吗？完全没有，一切都突然。结果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啊，我就是那个生命啊，我就是那个真理啊，到我这里来你不失望，因为我就是拯救，我知道你人的痛苦。好像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老早说，我原知道你们的痛苦，你们的哀声我听见了，你们的苦难我知道的，所以我来是要来救你们。所以上帝这样爱，然后呢，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是把我们能够表达爱心的源头自己讲出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我想到我自己以前二十七年以前出国留学，一到德国，我那时候第一站在德国留学，非常辛苦。这个自费留学的要打工啊，生活压力很大。那时候真的最渴望就是有些同乡啊，同学同胞啊，咱们可以讲讲中文啊，因为在那边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中国人也不多啊。我在柏林，结果我街头偶尔看到几个啊，完全是长了一副中国脸的，一跟他讲话回过来都德文，虽然我一听这德文带着河南口音，带上海口音，奇怪，哎呦，我想这明明中国人嘛，这怎么讲德文啊？那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因为那时候虽然华人不多，到那边去的呢，大部分都是觉得说，我们既然到了德国，入乡随俗，我们苦练德文，所以尽量操练德文。那有些人跟我讲说，甚至真的陆家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盼望就是，如果有一天做梦可以用德文做梦啊。我自己老实说，那真的是做梦啊，因为不太可能。你一个中国人，你不是土生土长，怎么可能你做梦都是用德文啊？这太困难了。但是其实背后除了操练德文，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真的是你防我，我防你，常常就觉得好像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跟过去的背景有关了，因为曾经啊，这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主义，为了这个那个啊，结果呢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啊，这个彼此斗争啊，所以呢很多人好像就觉得怕了。 那么呢就觉得说大概最安全的就是反正德国人也对我们不太了解啊，那我们呢就想尽办法融入那个。话虽如此哈，你记得你也知道出国的呢常常就是那个年代哈都是高喊的这个当然我们最爱祖国啦，最爱同胞啦，这是我们还是这样讲啊。但是有一天有一件事让我真的蛮受刺激的啊。我记得我好不容易排队排到那个大学宿舍，因为在德国呢这个宿舍很紧俏，因为学费这个租费很便宜，又靠着大学，排队的人太多。我记得那天好不容易轮到，太高兴了，有几个好朋友跟我一样也排到了，那我就兴冲冲的一块去了。我一看我的房间703号，七楼最高一层，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拿着行李要上电梯，几个好朋友把我拦住说，陆家先等等，你旁边那个看看你的邮箱去。我说我刚搬来应该没有信件，不可能有，所以不必去看，以后再说，听我们话，我们叫你去有目的的，你跟我们来。我就跟着他们去了，他的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邮箱，那一排一排的按照楼层在旁边一个 building 里面。那我跑去那找到我的邮箱了，那些人就问我了，几个好朋友说，请问看看你旁边有没有中国同胞我说这找中国同胞倒蛮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姓名都是 XYZ 就是姓张啦、姓姚啦、姓徐啊，那每个名字都用拼音写的嘛。我一看真有几个，我说哎呀不错啊，有几个同胞啊，这个那好啊，那个真的人到海外常常就觉得有几个啊，这样比较亲切。哇，那些人就说，真的吗？我们找你来就是你发现有，赶快换。我说干嘛？去换啊！哎呀，你真不晓得啊，厨房可是公用的，这一层啊就一个厨房，旁边如果白人也好，黑人也好，白的黑的都没有问题，他们几片面包就解决了。就老中不得了啊，你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真的找的煮的这个煮的炒的炸的煎的啥都没有啊。如果旁边有几个，你想这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所以听我们话，我们找你来就是这个目的这是为你好。如果一看几个两三个话，基本上你最好换到没有那个。那我说我也不好意思，我怎么能跟管理员说对不起，都是我老乡，所以才换了。他们还给我出主意啊，我们这种住二楼三楼真不容易换啊，我们倒是想来想去想不出理由，我们已经替你想好一个理由，你住七楼，你跟管理员说你有恐高症。哎呦，我当然后来没有去换啊，旁边几个也变得很好的朋友，我自己其实也不太会做，所以大概也不太需要厨房。但是那一刻我心里面很深的就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爱国啊，爱同胞啊，好像爱得死去活来，一件小事马上显出来，我们根本不能爱。只要谁觉得他的利益跟我产生冲突，哪怕一个小小的厨房，倒是没有过多久，我进到了那个柏林的华人基督徒团契。我进去其实也是当时看到电杆上面有一个广告哈，这个过圣诞节他们邀请华人学生一起来，我一进去呢，哇，真的说不出感觉，你马上就感觉那种爱的包围。虽然里面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其实我走进去那一刻我发现我是唯一的一个大陆背景的哈，里面很多是东南亚的，特别是都是很多讲广东话的，从香港去的啦，从东南亚去的一些华侨，那么还有一些是从台湾来的，而且当时有几个我记得还是本省籍，所以他们一开口讲的是台湾国语哈，这种就是比较听起来有一点点但是我发现真的是哇，跟你握手啊，跟你拥抱啊，你知道我们这种大陆背景以前从来没有被拥抱过，我一拥抱就觉得一身鸡皮疙瘩，好听。但是呢真的是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已经找了很久。没过多久，当然他们留了我的姓名，然后就打电话来啊，你要不要买菜啊，需不需要帮忙啊，每次真的很真诚的提供很多帮助。那我当然每一次都很感激啊，我也谢谢他们，我说真的很谢谢你们。那每次听到都是这个答案，好像标准答案一样。 不用谢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们是从内心发出来，我那一刻发现，原来我们的背景不重要，原来我们的肤色也不重要，原来我们所讲的语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上帝在我们心中能够发出那种我们以为地上好像已经不太可能有的爱，那个让我们感动，那个让我们深思，这种生命不正是我们期望有的吗？我们远离离乡背景跑到外面到底要什么？固然知识重要，固然学问重要，固然你的事业重要，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是短暂的，仍然是充满黑暗的，仍然是不开心的，那么那些东西对你真正又带来怎么样呢？有什么长久的益处呢？所以当人们谈到基督信仰的时候，你发现归根到底有人说一个字就解决了，还是这个爱。这节经文把上帝的理由讲出来，他差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他叫我们相信他，他叫我们免去死亡得永生。那你一定会说，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就这两段告诉你，这就是原因，没有别的，爱，他爱我们啊。当你做了父母，你就发现你对你的生命里面的你的孩子，你是不可遏制的爱，你甚至常常觉得没有理由的，你自己做了许多牺牲，你还是这样爱他。所以这里你就看一看，我常常觉得开始了解为什么第一我们一生会渴望爱，因为那个就是跟我们里面的灵连在一起，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如果里面没有灵，我们不会有爱的感觉，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生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对上帝生命的本质会有反应。同样光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长久的黑暗，我们好像一定要去寻找光。爱是什么？到底爱怎么表达？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谈这个最重要的。我们不但要认识上帝的生命，许多人一定会说，那么这个生命跟我有什么关联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今天大部分人真正在问这个问题。爱好像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懂爱，每个人都知道爱，但是到底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敢谈，因为觉得爱好像太不真实了。有的人说真的，这个曾经天长地久，哇，那个时候是好像结果变成能撑多久，对不对？真的就这样啊。有个姐妹特生气，她说真的以前啊，恋爱的时候啊，这个包括新婚那几年啊，她说先生对她百般呵护啊，百般，反正总而言之觉得他什么都好，你这一点也好，那一点也好，脸也好，漂亮，这个身材也好，脾气也好，个性也好，等到过几年不行了，越来越冷淡了，不理不睬。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先生说，现在你到底觉得我哪一点比较好？以前说这一点，现在看看我像陌生人一样。他先生说哪一点比较好？我现在觉得你离我远一点比较好。他快气疯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失望，这个有爱吗？什么叫做爱呢？这个好像很轻易的放在嘴上，但是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如果你越了解上帝的生命，你就越知道我们人类为什么现在会走不下去，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真正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哈，很简单，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三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念好吗？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想这段圣经是回应刚刚约翰一书一模一样，这一位 上帝给他启示的作者叫做保罗。所以你发现只要是上帝的启示，他断不会，虽然他用两个不同的器皿，两个人把它写下来，但是一定是互相印证，互相呼应，太奇妙了。这位保罗其实过去也是一样，刚刚讲的约翰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这个保罗是非常大的学问。刚刚那位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这个保罗是以前是这个所谓的青年才俊，哇，远大前途的。但是无论你是谁，当你面对上帝，认识上帝，你的感受一定是共同，因为真正承受了同一个生命，真正有了同一种看见。这位同样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怎么显明出来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但是这一段圣经把刚刚那个展开了，就是特别来谈这个爱。你一方面会觉得奇怪，这里谈爱好像谈爱，但是用了最多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叫做死，对不对？刚刚我们一再念，一而再再而三念，念的都是这个字死。原来真爱第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死。我想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常常想爱就想得风花雪月，想得非常让人舒服。真正的爱它一定有一个特质，就是牺牲死。我想其实在人间我们隐隐约约已经知道了真正伟大的爱。我们为什么把人间最伟大的爱归纳为母爱呢？这是大概基本上很多人都同意的。妈妈的爱最伟大，为什么？其实母爱里面包含死。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医学比较发达，几十年以前一个母亲决定要生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自己的姑姑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走了，他那个时候才18岁走了。那个年代其实在许多地方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你要生一个孩子可能你自己的命就不保了。就算妈妈平安生下孩子，我相信各位做过母亲当过父亲，父亲稍微还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跟母亲相提并论了。我真的是发现太辛苦，这种付出，这种好像我太太生老大的时候这个医生开始有点判断错误，说大概这个孩子个子不大，哪想到后来呢是很大个子的一个，他是911这个9磅11盎司，那还蛮大一个911的孩子。那么结果呢生了这个20几个小时生不下来，哇，然后就太太就开始发烧哇，到后来人都快不行了，那医生跑来的就赶快要给他先要退烧。我发现他快要这个昏过去以前，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陆家你跟医生说千万不要给我用任何的药。为什么？因为他怕那个胎儿受影响，就是说我死就死了，反正就是不能伤害孩子。哇，那真的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是这个UCLA 的 Medical School 的这个 tenure 的教授，35岁，拿到了这个终身教授也非常不简单的，不容易结果那一年呢，这个刚刚我们替他高兴没多久这个他又有一件喜事，就是怀孕了。因为结婚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35岁怀孕，当然很高兴哪想到过了几个月，他告诉我们说查出来癌症。他自己患了癌症，那个时候其实癌症我们一问大概也是第一期第二期，就不是太晚期的。那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你赶紧做化疗赶紧开刀手术治疗很特别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位说，我决定不做任何治疗，我要等孩子生下来才做治疗。他自己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完全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但就非常坚持。那我到最后去看他，他孩子很平安的生下来，不过那个时候真的癌症也扩散，到后来情况越来越糟。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上很多这个管子啊，那个婴儿就躺在妈妈旁边。我发现每一次他看着那个孩子啊，你就感觉那种爱的流露。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陆家，我要告诉你，我从没有后悔过。那个时候因为教会里面声音也很多，有些人就替他就觉得，哎呀，他大概一定现在很后悔哈。你看当时因为也有些建议，很多人就建议说，哎呀，你先治疗要紧啦，孩子再说啦，你又年轻嘛，反正以后再说，保命要紧啦。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哈，我从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过。他讲这个话是真心的，你看着那个孩子就流露那种爱。当然后来这个姐妹也过世了，我就常常想到，其实很多妈妈们都是，什么叫爱？我死没有关系，牺牲。我想这跟今天我们理解的爱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说恋爱的时候，其实你讲那句话真的本身后面是需要负责任的，将来真的白头偕老，将来真的视死如归。有的人说将来哪里视死如归，将来那叫视归如死。很多人都不想回家，一回家就跟死了一样。你不当年明明讲过吗？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上帝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懂爱吗？我们其实不懂。耶稣表达怎么表达他的爱？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最卑微的死，那是最羞辱的死，那是最痛苦的死。我死，我来表达爱。而且不但这样的表达爱啊，其实如果你说死一下，那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伤痕累累，我想这又是爱的一种表达。当我们谈爱的时候，同样很多人常常怕婚姻，觉得大概都是不幸福收场。确实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矛盾，但是如果你想到当你当初的承诺爱，你离不开这些。因为爱就是在这个圣经上，什么叫爱？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以前常常觉得这个叫做爱吗？恒久忍耐里面还有什么爱可言呢？好像我们想的爱就是一定让我非常快乐，让我非常幸福。所以我听到一段对话哈，我发现那个女孩讲的真对啊。那个女孩有跟一个男孩谈恋爱谈了很久了，结果呢有一天那个女孩就说了 Let's get married， 让我们结婚吧。 I really want to share every burden every troubleIn your life， 我真的很想分担你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将来所有的麻烦困难，我们一起来承担。那个男孩呢，要表达一点他的英雄气概，他说 "Don't worry, don't worry, I really don't have any burden, any trouble, any worry in my life." 他觉得好像很得意，我现在这个怎么可能？结果那个女孩就轻轻回了一句 "That's because you're not married." 那是因为你还没结婚呢、啊。其实讲的真对呀、啊，两个不同的生命放在一起，但是我们共同承担，那个叫爱。因为我爱你，所以你生命里面一切的麻烦、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我们一起来分担。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基督被那种这么长的那个荆棘树上砍的枝条砍下来，鞭成鞭子抽打他，把他做成一个冠冕去戏弄他，扎在他头上，遍体鳞伤，血流披面。但是那个爱，爱到底的爱，我走下去，我爱你，这是一个真爱。我想今天我们，如果你不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去找爱，你简直觉得没有办法想象。不但这样被杀被害，而且被弃绝， 圣经特别提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地方叫做哥哥他，翻译出来就是骷髅地。那个地方呢，现在考古把这个地方认定，因为确实是远看就像一个骷髅一样，所以当年犹太人叫它骷髅地。拉到骷髅地去钉十字架呢，有一个含义在后面，就是你是受咒诅，你是完全名号被我们涂抹的。犹太人把那个地方叫做地狱之门，当然他们是有点像中国人一样看一种地方很不吉利的，就是非常好像。所以呢，一个罪犯如果被拉到这个地方去钉十字架呢，有一点像啊，我不是太你会发现啊，在中文里面常常比如说有一个人判处死刑啊，后面加一句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我以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废话嘛，人都被枪毙了还弄一个政治权利终身，那剥不剥夺又怎么样呢？结果发现真的有不同啊，有的就没有这句话。其实有这句话非常严重的，因为只有人有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 所以当你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句话加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此你不再是一个人，不但取你的命，从此你不再是人。犹太人这叫做把你的名号涂抹，你不再是人。如果一个人假设这样的话，在中国古代呢，就不能够列到家谱里面去，就你的家谱里面这个人拿掉，根本就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一样。他们把基督拉到骷髅地去钉他十字架，就是我们彻底弃绝你。你知道那段圣经还有一个背景啊，有一个对比。那个比拉都说，这里有个江洋大盗叫做巴拉巴，这个人本来被双手沾满鲜血，本来就要处死了。那么按照逾越节呢，有一个特色啊，所以呢，现在可以放一个，你们看看是放他呢，是放耶稣呢？哪里想到下面人说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钉死。这个对比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彻底的连一个江洋大盗都不如。就犹太人看他说娶他的人都可以，就是你彻底必定要你死。但是就在这个背景下面，耶稣做了一件事，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要照他们做的对待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爱能够表达到这样？我请问你，有谁能够做到？我看到的人间好，当然人的爱跟上帝没有办法比。有一个母亲，这个妈妈呢，她是一个寡妇，很辛苦，丈夫早年就过世，后来自己又瘫痪。她有一个小孩，有个儿子，以前呢对她蛮孝顺，结果呢到后来呢久病无孝子，看这个妈妈呢这个瘫痪在床，结果害得我呢也不能走远，好像成为一个包袱，后来就越来越没有耐心，骂什么不管，但是呢总觉得妈妈活着就是自己的负担。有一天呢终于起了杀心，就决定说呢干脆这个反正他们住在山里头，我找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呢，我把妈妈就山里面推下去，这样就一了百了，我也轻松一点。结果呢那天呢他就跟妈提个建议说，妈这个外面天气不错，我背你到山上去看看风景。我这妈一听呢，当然这个自己的孩子嘛，哪里会不知道呢，一看你的眼神都不对。那妈说不用啦，这个哎呀我一定要背你去看看。结果呢就不由分说就背起妈要走。那这个妈妈呢，好啊，那孩子你有这个心也不错。那就这个孩子啊，结果出去的就老往那个越爬越高，专门就是找那个偏僻的地方爬。快到山顶啊，他一回头发现妈妈在做一件事，他走的时候抓了一把豆子，所以呢走几步呢就放撒几个豆在地上。这小孩一看呢就目露凶光，妈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是做的记号啊。你知道妈妈讲什么话？孩子啊，妈是怕你待会一个人回来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这是替你着想啊，我看你现在天都黑了，你不顾只顾往前跑啊， 妈就知道你一向做事就是这样莽莽撞撞，所以妈是留着这个事，你回来你可以有记号，你不看见待会儿妈也会告诉你，这是给你回家留的记号。我想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哪怕被害被气，但是你知道上帝为谁？我们有时觉得说这样大概你看地上妈妈也很伟大，如果你把人间的爱去看一看上帝的爱，你会大吃一惊。妈妈爱自己的孩子比较容易，上帝爱了谁？这里说我们人是什么特点呢？基督的信仰最常用的我们是罪人，这个词也是很多人听在耳朵里最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客观的看一看，上帝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讲我们。刚刚那个圣经里面提到三点，就把我们罪人的特点特征特质讲出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这个词原来是指非常 powerless， 就没有一点点力量。你知道这个判断何等准啊，今天有谁敢讲说我们里面还有力量？我们真的是，圣经讲的这个不是指我们身体的力量，讲我们心灵的力量完全没有。真的，我那些同学哈，现在在大陆很多当了高官，有的当了大官，当官的呢现在真的是有几个直接跟我讲，哎呀陆家，你以前传福音讲罪人我们不太要听，现在我们真的每个低头认罪哈，我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如果纪委来一查大概真的，这个有个人跟我讲，我们这种人真的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全是薄熙来，自己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你没办法，就是好像那个里面那个 DNA 啊就已经坏了，就出问题了。所以圣经一点没有讲说我们不是不知道善，也不是不想去行善，立志行善可以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真是苦啊，那种苦就让我们感觉那种 powerless， 就是完全没有力量。然后呢第二点呢，这个词应该翻作 ungodly， 就是不像神。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描述啊。我有两个孩子哈，老大呢有人一看说哎呦比较像你太太，那老二呢一看说哎呀陆家跟你很像。如果有一天有个人跑来说，张牧师你有两个小孩蛮可爱，不过咱们左看右看既不像你也不像你太太，我听了就心里面会沉下去，这到底谁的孩子啊？怎么可能又不像我又不像我太太呢？总得有一点点像吧。圣经对我们的描述说我们是完全不像他，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判断啊，你不觉得吗？我们现在生命里面哪里还有慈爱良善圣洁公义？虽然我们好像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生命共同追求的，圣经说其实人已经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所以有个传道人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他说以后你们生气啊，请麻烦千万不要再用动物去骂人，讲人家什么狼心狗肺啊等等，他说这种都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我觉得真的蛮对哈，因为动物哪里会像人这样呢？我想有一天如果猫跟狗吵架，大概你最常听到的就是彼此骂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大概只能这样骂了，因为他们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来比较了哈。那第三个呢是应该翻成罪人，但是前面有一个定语，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其实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时时刻刻在犯罪。我们人有一种错觉，就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比如你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比如你刚好帮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刚好参加完一堂主日崇拜的时候，好，突然间觉得自己那颗特别圣洁特别好。圣经常常要打破我们这种迷失，你错了，你还是一个罪人，因为你的犯罪，我们的犯罪变成无时无刻，你不得不同意我突然间一下子一个意念马上就跟圣洁的标准很远了，马上跟高尚的标准很远了，马上用现代话讲，这个真的是这个船说翻就翻。我看到现在一天到晚都是什么友谊的船说翻就翻了什么， 总而言之，我们真的这个罪人的本性啊，就是马上说出来就出来，竟然为我们这样的认识。所以这里这段时间特别做一个对比，我们还以为我们很懂爱，圣经上说错了，你们知道的只有这两种，其实是打引号的爱。一种叫做为义人，义人这个词的 righteous man 是指从你各自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出发，你认为什么是义的，你发现这个世界对义的标准零零种种。我们看见杀人放火不对，那 ISIS 很高兴说就应该这样，这就是公义。所以我告诉你，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你马上你眼睛看出来的义的标准都不一样。第二个呢叫做爱，就是人人 good man。 good man 呢，谁是好人？当然孩子一定说妈妈好人，妈妈说孩子一定是好人，是以我们的血缘关系爱恨情仇来构筑我们的标准。但是有谁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死？而且刚刚讲过，这个里面把爱的真正的精义表达出来，我甘愿死，我甘愿受伤，我甘愿被弃。但是你知道基督最妙的最奇妙的这个爱的表达，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你会问为什么不用别的办法非要用十字架的，奇妙就奇妙在十字架本来是为你我预备的，因为十字架的死法是最最 powerless 的死。十字架的痛苦死亡啊，跟被枪毙或者被吊死都不一样，十字架是让一个人彻底的最后一分力气没有，因为一个人三根钉子挂上去啊，痛是痛，你知道人有一个本能他要呼吸，他一挂上去呢，整个人就沉下来，一沉下来那个肺当然压住，所以呢他一定要撑起来吸一口又掉下去，当然撑起来的时候是剧痛，因为那个你越撑的话呢，你这个伤口就越痛，结果呢你不但痛，但是你又不能不呼吸，死又死不掉，所以呢你就又沉下去，等到最后呢你是彻底的一分力用完，你没法再呼吸，你就完全其实是窒息了，那个整个肺完全，当然一方面因为你的血也不断的流出来，你就越来越没有力量。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如果强壮的人有的可以到两三天还没有死掉，最后死状是非常凄惨，彻底叫做你身上一起全部用光。第二呢，十字架这个地方呢是犹太人说凡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他们认为最应该受咒诅是谁呢？最应该被弃绝就是那些自称为神的人。耶稣是不是他不需要，他就是神，我们需要像神，他就是神，而且呢我们是随时犯罪，他是真的没有罪，连十字架上那个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因为上面说他犹太人的王，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本来不叫做罪名，结果呢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放上去。所以你看见那个地方呢，你一对照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刚刚描述那个罪人该待的地方，结果那个完全大能的神站在一个彻底无力的地位，一个就是神的站在那个不前不像神的地位，一个不犯罪的站在那个仍然犯罪罪人的地位，这个叫什么呢？上帝自己来解释，这个叫做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就看见这个为什么说基督能够带来免去我们的刑罚和死亡，本来罪人的结局最吻合的就是十字架，结果他站到那个地位。所以如果不是上帝自己解释啊，我们有时候常常真的会发出这样的，你好像被神苦待了嘛。旧约老早已经预言这位弥赛亚，那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代价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你看看这两样不是我们人最渴望的吗？第一个是免去刑罚，死亡的刑罚；第二呢，是真正治疗人生的痛苦。怎么免刑罚？基督来承担这个刑罚。怎么人生真正有幸福？是你想到基督他的大爱，你真的想到那个爱，你就觉得里面那个爱又回来了，你又觉得又活过来了。我们太感恩了，因着十字架，也只有十字架，这三大祝福带来，一个是彻底解决了死亡，一个是真正担当了我们最要求我们的，最不单单是要求我们死啊，罪本来要求我们无休止的痛苦，要求我们无休止的恐惧，要求我们无休止的不安，要求我们无休止的郁闷、寂寞、崩溃，都在罪里面。但是他来担当，然后呢，更奇妙的，什么叫做信耶稣呢？就是真正得着那个爱的生命，不只是头脑里面说我接受有一位神，是你一连上好像约翰一样。结果一个以前他有个绰号叫做雷子，就是脾气非常暴躁的，完全没有爱的，变成一个真正爱的使徒，一个爱的生命。任何一个生命只要跟基督连上，我们就有救了，这个叫做拯救。不是等到将来，将来一定上帝为我们预备，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能改变。愿上帝实在帮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祝福。在他奇妙的大爱里面，我们又看见了光，又得到了灵，又回来了。我记得上次给大家讲过这个见证，一对小夫妻结婚五年走不下去，彼此闹离婚，直到两个人最后真正在主的爱里面，那个弟兄从以前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到最后甘愿出门，还记得给他太太带上一个熨斗，我记得很多人都记得这个。他太太那，因为他太太长期以前那种恐惧不安啊，就让他没有安全感，老觉得家里面门没关，窗没关。那次出门了，就以为烫了衣服，那个熨斗没拔。结果呢，弟兄把熨斗拿出来说：“我给你带上这个熨斗。”我就怕你想起来。那个太太非常感动，那个弟兄告诉我，就是没有别的路，他说我们曾经吵到已经都找律师了，走不下去了。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的生命，他就只提醒我一句话：你缺什么呢？你缺爱。你为什么婚姻里面觉得困难？还是缺这一个吗？从我这里得你的爱吧，从我这里得到那真正生命里面的爱。那个弟兄说，我真的借着祷告啊，借着思想十字架，那个爱回到我里面。我从以前对太太各种的抱怨、看不惯、埋怨，突然间转一个眼光，我觉得他实在是我太不配有他了。如果不是他，真的我这样大而化之、粗心大意的人，房子老早没了。如果不是他苦口这样苦心的呵护这个家，我太亏欠他，我太对不起他。从此他痛下决心承担家里面，为了好像那个爱不再是一种勉强，是真正成为那个生命。我要告诉各位，这对夫妇我现在常常纪念他们，他们没多久回中国去了，我大吃一惊，他们在德州很大的房子、很好的工作全部放下回去国内。我说你们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学朋友里面很多人，他们走不下去，婚姻走不下去，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种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走下去。而且我们也发现，今天有了基督的爱，我们觉得娶他的真的都可有可无了，那种东西都要过去的，唯有爱永远长存。我看见 真的认识上帝，怎么样人生好像那个活力出来了。他们虽然现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三线的城市里面，但是那种活力，那种对人带来的帮助，那种每一天在上帝面前的快乐喜乐，是远超过以前他们住的大房子拿着很高的收入所能带给他们的。愿我们真正得着这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感谢你这个晚上绝不突然，你用各样的办法让我们脚步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你爱我们，你就是爱，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升起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好像手机把它放到那个接收的那个开关上，不再把它关闭。主啊，你的灵进来，我们要活过来，你的光照过来，我们要走出黑暗，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要带出生命的活力。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管别人，你自己闭着眼睛祷告。我特别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奇妙大爱，里面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带着祝福，带着恩典，带着亮光，带着上帝自己的大能。你愿意，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把你的开关打开，愿意吗？若有我们当中亲爱的好朋友，你愿意凭着信心去支取上帝给你的能力，在他的大爱里面认识这位神，他是你的救主，他至存又永存，但是他爱你，他把这样的生命放在你里面，把这样的渴望放在你里面。你愿意的话，轻轻举一下手，代表你开关要打开，让上帝祝福你。谢谢主，感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当中愿意，凡愿意的，圣经的话永不更改，人有愿意的心，上帝何等悦纳，他必向你开门。感谢主，谢谢主。还有吗？我们当中感谢主，后面那一位，谢谢主。这边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手机的外壳，我们要那个信号，我们要打开，因为上帝造的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位。我们今天回到他的面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最后再邀请刚刚没有举手的你，这一刻心里有感动的，可以举起手来，代表你跟上帝的生命要连接，与爱的生命愿意连接的。还有没有这样朋友在我们当中？轻轻举一下手就可以，代表你这样一个意志里面的愿望行动。上帝认识你，他爱你，他知道你，他等不及要祝福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挥一下手就可以，可以把手放下。还有吗？举的可以举高一点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主耶稣认识你，感谢主。还有没有？巴不得待会儿没有一位你跟耶稣是擦肩而过的。你跟耶稣为什么要擦肩而过呢？愿上帝帮助你。还有吗？还有没有？就是现在，愿意的请举一下手。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主耶稣，求你恩待纪念每一只向你举起的手，代表每一颗向你打开的心，代表没有一个开关向你打开。主啊，过去我们是关闭的，当我们关闭的时候，我们在黑暗里，在罪里面，在痛苦里面，但是感谢你，如今我们与爱的生命，与光的生命，与灵的生命，上帝的生命连上，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拯救者。主耶稣，求你纪念，照你的信实充充满满来祝福这些弟兄姊妹，给他们更大的信心，也让他们一天天都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你的信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看见基督，你太美好了，你的生命太宝贵了。主啊，唯有你能够擦去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伤口，更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平安，因为我们的刑罚已经被挪去了。主耶稣，求你施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阿们。好，我请大家。